主要放在你的里面，平安。主，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我们更要祈求神，你给我们恩典，主要让我们在行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行走在这条思想道路上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能够行走的正，行走的正，行走的直。主啊，求你，常常的扶持我们，常常的引导我们，主要让我们的心完全的来归向你，你终于愿意行走在这条路上。主，不灰心，不上当，更不会跌倒。主啊，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你保守你的每一只羊，主，让我们不致走迷了路，让我们不致受伤，让我们不致被仇敌惊吓。主啊，乃是都在大能者的保护下，都在我们好牧人的引导下，走你为我们所预定世上当走的道路。主，让我们在世的日子都是敬虔的度日，能够见证那我们从四方面而领受的恩典，与见证那我们所信的福音。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弟兄姐妹主日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的时候，主，你让你的应许恩待你的每一个儿女，来应允我们心中向你所祈求的，除去我们一切的叹息劳苦，除去我们一切的忧愁和愁忧愁，除去我们身体一切的疾病，主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身体心理都得到安息。主要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更求神你自己对我们讲话，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听你的道的时候心中是火热的，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语，能够遵行你自己的话语。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从上个主日开始，一直在思想那个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是鼓励基督徒要成长，那而且他也告诉了我们这个基督徒生命成长都很重要的几个真理。那上一个主日我们是思想那个神的性情，我们说这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目标，我们成长的目标就是要与神的性情有份，要让神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要我们要被改变的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那个成长的目标。那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将以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借着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上一次讲到题目叫做荣耀和美德，我们说这是神的性情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那而且这是跟我们有关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将来我们要进入神永远的荣耀中。那我们现在在世的日子应该怎么办呢？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一举一动要与我们荣耀的这个身份和地位相称，那我们就要把基督的美德培养在我们里面，让人看见了我们就如同看见主耶稣一样。那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很高的一个目标，很多人都可能觉得达不到，以致很多人就压根就没想到要去达到，那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确的。就神的儿女应该在耶稣基督的知识和恩典上天天的长进，不是说我们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我们应该不停的长进。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理。那你看这里讲到那个目标那个应许啊，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主若显现，我们必要见他，我们必得见他的真理。说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能够像主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将来如何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清楚，你不用担心，这你现在要明确的是你现在，你现在是不是神的儿女呢？你如果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对你是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盼望呢？如果你有这个指望，而且这对你是一个确定的盼望的话，那你今生今世应该怎样度日子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决定一样。 就我不，我们对耶稣对神真的有这样的指望，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那我们有这个指望呢，我们在世界应该洁净，像他洁净一样，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敬虔之道。那我们要来思想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的另外两章，重要的是三次思想的荣耀和美德。那今天就思想这个生命和敬虔。那生命呢，可以说是基督徒是成长的那个起点。如果你没有生命，你就谈不起那个成长了。那前进呢，或者敬虔呢，可以说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那个原则。所以基督徒你再次度日的一个原则什么？就是那个敬虔。无论你做什么，你要敬虔。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个敬虔的生命，敬虔应该成为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记一样的，就它是贯彻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那这里讲到神的审美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这个敬虔的事赐给我们。那我们先问一下，什么叫生命呢？那你如果用现在的医学或者现在的科学呢，其实只能研究生命现象。所以生命的本质或者生命的起源呢，知道的太少，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和现在的医学都知道太少，还不能给你确定的答案，生命的本质或者生命的起源，当然更不能告诉你什么生命的意义。有很多人问生命什么意义，如果你问那些哲学家问那些科学家，他不能给你正确的答案的，他主要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或者你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因为现在特别到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追求意义，只要活着就可以了，不要有意义。刚才其实你当你思想的时候，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答案，或者你对这些问题有了答案，那个答案就决定了你应该在地上怎么活着。我们上次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小妖灵问答第一问就是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就是荣耀神并且享受它。如果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了，就决定了你在地上应该怎么活的。如果你觉得你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学位，追求一个好的工作，做一个好人，那也决定了你怎么活着。你的生命，那你意义会指导你每一日行事的方式，会左右你做每一个重大决定，你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享受它，它同样会决定你做每一个决定，引导你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那圣经告诉我们就很清楚什么是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雅各书第四章13到15节，他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就如果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的话，你要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做买卖，要赚钱，那这就会决定你人生的意义。但是啊，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人生很短暂，人生无定，无定向。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然后你们怎么应该怎么办呢？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讲呢，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主若不愿意呢，我们就不可能活着。这说明我们生命的主权在于神。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生命，你要他我们就没有生命，你要他我们就有生命。这是那个约翰一书5章12节讲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约翰福音第11章那里记载了耶稣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故事。那耶稣在做这件事情以前说了一句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耶稣对马大讲的，你信这话吗？有时候我们觉得耶稣的话很难理解了，但是耶稣不是问你 你理解这句话吗？耶稣呢是问你信这话吗？信心是包括理解的，但是你理解了并不表示你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句话的意思可以是指现在每一个人现在在没信耶稣以前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当你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让你从死亡中活过来，你就出死入生，因为你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你就有了神儿子的生命。这是指现在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如果你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到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这句话也可以指将来的。那我们 在那个思想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段就讲了那个永远的审判使人复活，叫每一个人信耶稣人将来都要复活，而且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可以指现在，可以指将来。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同样这句话也可以指现在，也可以指将来。就当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是在永生，是个永远的生命，这已经进到你的里面，这个生命它不会死的，这个生命，所以这叫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即使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结束了，但是我们里面那个永生从神来的生命呢，不会结束的，只是继续，只是进入另外一种状态，进入另外一种光景，直到永永远远。而且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可能指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指耶稣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很多地方的信徒还没死，还没有经历那个肉身的死亡，那这些信徒啊就直接就被踢到空中与主相遇，而且形象会改变。这就是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们就直接从肉身进入永生，不经过肉身的死亡。那这是耶稣，我检视了耶稣当时说的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不死也必复活，反而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我想你应该明白一点了，但是你信这话吗？你虽然明白了，但你信不信这句话？因为只有透过信心才能得到耶稣，只有透过信心才能得到生命，而不是通过明白。这是那个基督徒成长的起点，就是信心，因为信耶稣了你就得生命。那彼得在那个第六节到那个第八节，他会给出那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八个步骤。那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信心，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那为什么第一个是有了信心呢？因为信心是让你得生命的，你有了信心，你就有了耶稣，你就也可以有生命，那有了生命你才可以成长。所以我们说叫做生命成长的起点，这个生命是，那你有没有信心呢？那你要知道当时彼得写那个彼得后书是给一群基督徒的，因为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是写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这个信心是很宝贵的。为什么很宝贵？因为你有了信心你就有生命，这是很宝贵的。你没有信心，用句话说这一切都是白搭。而且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犯罪，如果你还在罪中的，那你就没有生命。希伯来书11章16节也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你到底有没有生命呢？你是否在寻找耶稣？你是否在求神要赏赐你呢？那这两种呢，你要凭着信心求，你要凭着信心来寻求耶稣，这样你就一定能够得到你寻求的，一定能够得到你所求神要赏赐你的。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生命，你如果凭着信心求，神一定给你。因为罗马书3章22到26节他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有的人都是因着信耶稣就得到神的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要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为义。这就是彼得说的，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得生命，是因为我们因信耶稣称义，这些神把我们的罪给赦免了。神不再看我们为有罪的，神乃是称我们为义人。那你怎样才能得着？就是信，这个信心。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你是否相信耶稣已经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那你是否愿意来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求他赦免你的罪呢？如果你愿意，就说你如果凭着信心求呢，神就必赦免你的罪，并且赐给你这个生命。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让人得生命的那个方式，那个途径。那每一位弟兄姐妹，按照神的话语，那我就提醒你，格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醒他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就我们是否真实的有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否真实有了这个生命。使徒保罗也提醒格林多的教会，要自己醒他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就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就如果你真实有信心，耶稣基督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像刚才唱了一首歌一样，住自耶稣来住我心。我却盼望你们晓得，你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乃是被神悦纳的，是神家里的人，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如果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生命，那就对我们有要求的，这个就会带来一个结果的。神就要求我们在世的日子就要敬虔度日，得靠耶稣敬虔度日。那这个敬虔或者是前进这两个字很奇妙，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敬虔也可以，前进也可以。那这两个字应该是一个字，那就是一个意思。那个英文里面它的意思叫做 godliness， 叫做 godly life。那如果你要直接翻译成，就是像神一样的，就是像神一样的生命，像神一样的生活，叫 godly life。那其实这个跟那个与神的性情有份是一个意思的，就人应该有的生命的特质和生命的样式，应该像神一样的，这叫敬虔。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式造的嘛。所以你本来就应该荣耀神，本来你就应该像神一样的活的。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人犯罪以后呢，人就亏缺了那个神的荣耀，这个神的形象样式被破坏了在我们身上。但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要恢复那个神的形象在你的身上，神要把那个荣耀要恢复在你的身上。所以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叫全新的你，就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也是这样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那个以弗所书说，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新人呢，就应该有新的生活，应该有新的样式，新的样式。那其实你用一个字来形容啊，这个就是个敬虔。我刚才讲了，金钱是基督徒成长的原则，所以金钱应该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记。那到底金钱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把这个字分开啊，一个就是敬畏，第二个就是虔诚。那敬畏是指的我们对神的那个态度，神是大而可畏的，敬畏神是人的本分，人是应当敬畏神的。当你面对神，当你要来寻求神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应该存一个敬畏的心。 对神要有所怕。那虔诚什么？虔诚是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和委身，就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奉献给神，这叫虔诚，而且尽心尽力的遵循神的旨意。那其实你这个跟我们犯罪刚刚是相对应的。我们说人犯罪什么？人犯罪有两种，一种就是你不该做的你做了，这个叫犯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违背律法什么？违背律法就是说神让你不要做的你做了，那这叫第一种犯罪。那还有一种犯罪啊，就是神让你做的你没有做到，这个你没有达到那个神的要求。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你看犯罪有两种，不过刚刚那个前进呢，就刚好把这两种给反过来。前进是什么？一个罪得赦免的人呢，应该不再犯罪，就神不让你做的事情呢，你就不做，这叫敬畏神。神让你不要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你不敢亲自越过神所定的界限。那神让你做的事情呢，你就尽心的去做，这叫虔诚。所以敬虔就是两个方面的，神不让你做的事情你不要做，神让你做的事情你就尽力的去做，而且要尽力的达到那个神要求的标准。那你说神不要人做的事情是什么？非得神要人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那我怎么知道神让我做什么事情，或者我怎么知道神不让我做什么事情呢？你是应该可以知道的，神也是乐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的。神已经透过圣经把他对人的要求完全的告诉了人，有些是很具体的，有些是原则性的。那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教导，在新约里面也是有，所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面对的，就是我们应该怎样说话。那你说这很简单了，这还有什么教啊？这不简单了，而且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教导基督徒，教导神的人应该怎样说话，有反面的，有正面的。要说好话，要说对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箴言25章11节就讲，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那这都是讲到说话的那个动机啊，那个时机。如果一句话说的好啊，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这是那个正面的。那反面的，利未记19章11节来讲，他人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说谎话，也不可彼此说谎。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就不能说谎，有一种话叫做谎话，你不能说谎。那这个容不容易啊？你可以想一想，你最近一次说谎什么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也说，他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情，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都不说谎话，要说实话。那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那刚才一个说的是谎话，那这里说的什么？污秽的话，有一种话是污秽的话，虽然是实话，但是是污秽的话。那这是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口。那你可以想一想，你的言语是不是很洁净？他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那还有啊，他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讲的是要说实话，不要说谎话。但光说实话还不够，因为光说实话，你不如果不凭着爱心说，你如果说的不合宜啊，不一定能造就人的。你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就要听见人的益处。他就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还有，他这样舌头在白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 那刚才一个说了不能说谎话，不能说污秽的话，这里还说了一个不能说大话。说大话什么？就你把你说的也是实话，不是说谎话入账。说大话，说夸大的话，说自高的话，说骄傲的话，这叫说大话。所以看见那个说话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很难的。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看到最小的舌头能点到最大的树林，最小的火能点到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事件，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扼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顺便讲，虔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舌头，你能不能够管住你的舌头呢？那作为基督徒还有一种，他就说，如果我们用舌头颂赞万为主为父的，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怎么可能呢？颂赞和咒诅怎么能从一个口里面出来呢？一个泉源里面怎么能够有苦水又有咸水了，又有甜水了？那这样基督徒我们是用口音来说颂赞的话，不应该咒诅。顺便讲话是很重要的，这只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你可以去操练一下。就在下面一周里面，不管你对你自己的配偶、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同事、对你的邻居，面对任何一个人，你说话的时候，你想一想，有没有谎话，有没有污秽的话，有没有大话。那还有就是正面的，你说的是不是都是诚实的话，是不是都是用爱心说的，说的是都能够让对方得到好处，得到建立的，这是那个虔诚，这是要操练的。这神让你做的你要尽量去做，神不让你做的你就不要做。那这个敬虔是需要操练的，就像你讲话一样，你说你要改掉你的一个口头禅很难的，因为口头禅就是习惯了，随口就出来了，他自己都不觉得。有的人他说了，我马上就问他，我说你不要这样讲，我说我说什么？我没说什么，因为那就是你没注意了，就形成习惯了。那你要改变过来是吗？那要操练的，就你要刻意的去努力去做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第九节说，操练身体一处而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这里他把那个操练敬虔跟你锻炼身体相比较，那锻炼身体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身体要健康啊，那锻炼是不可少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应该大家很清楚，就一个健康的身体，那绝不是一两天锻炼就可以达到的。你不能说你这两天你拼命的锻炼，什么都不做，锻炼两天这身体就健康了，就不用了，就不用再做了。不是，其实锻炼身体贵在坚持，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每天坚持。那同样的，属灵的健康，敬虔的操练，也是贵在坚持。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很敬虔了，过去一周我都非常敬虔，以后我无所谓了，以后我一定会很敬虔的，没有。而且操练敬虔跟你那个锻炼身体也是一样的，你要从小事做起。我刚才讲你回去操练你怎么讲话，你要从小事做起。你跑步或者你锻炼身体也是，你不可能一上来就跑个马拉松，或者一上来你就跑个3000米，你是慢慢的跑，慢慢的加速，慢慢的加那个长度。那个敬虔也是，你要一点一点的操练，最后你才会越来越明白什么叫敬虔。那我上一次，上次我讲了，我星期六上个星期去考雅思，我说我住在一个传道人家里面，那他很愿意接待我，那其实我已经很感恩了，住在家里面。但是没想到星期六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在边吃早饭，我在边跟他谈话。那他在边跟我谈话的时候，他是边准备一个小东西是，所以他就说，他说你有三个小朋友到你家里面，你三个小孩，他说这是给他们的一个小礼物，他说你带回去给他们。那时候我心里面就一个整动是，我说我什么东西都没给他带，我真的什么东西没给他带，我在家里白吃白住。 那妹儿走的时候，他还给我让我带礼物回家给我的小孩。那不过我当时拿到这个感觉，有感觉就是神在教我一个功课，就让我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应该有的一个样式，让我看到我自己在那个待人接物上面的不足。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神当时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是就是神的仆人呢，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服侍人。我刚讲他接待我绝对不是因为我，他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接待我。那而且同时也就看到我自己在那个待人接物上有很多的不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平时在什么地方舒服了你，或者得罪了你，那请你原谅，因为神还在教导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怎么样做敬虔的人。敬虔就是在这些小事上，在你的生活中一点一点去做。如果你愿意去体会呢，你愿意去留心呢，你就能够改变，而且你能够在最小的事情上觉察到神的同在。因为神，我刚有一次我们讲了嘛，将来永远审判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说的每一句话，是吧？神都有记载的，将来会照着那个审判你。所以你应该存着敬畏的心来说话来行事。那这我讲了一个小例子，说你敬虔，操练敬虔，你要从那个小事做起。那我记得还有一次，在那个我们组织教会结束聚会结束的时候，那我准备开车回家。那我们这个冬天很冷啊，那有时候我也很懒，我那一进去啊，就也不扫外面的雪，反正扫一扫，能够看见前面就可以开车，就可以走，就开了，只要有一个窗口就可以了。但是没想到，我那天刚刚坐在车里面，刚刚发动的时候，准备开车，就是一个弟兄走过来，就拿着他们那个散雪草靴的那个毯子，就跟我把我的前面的雪板全部打掉。那弹了以后呢？而且他还去把牧师的车也给他全部弹掉，所以那牧师还没在车里面。那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举动，不，当时让我感到一方面很温暖，我就这地方怎么这么爱主，这么爱传道人的。那同时也是这个提醒我，那你为什么你没有这样的爱心呢？所以你没有想到去做一件这样小的事情在弟兄身上呢？那耶稣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把这些最小的事情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呢，也就是做在主耶稣身上。在那个马太福音25:37，那是讲了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讲了将来审判的时候，耶稣会对那些义人，对那些神的儿女、神国度里面的人讲，说你们在世的日子，我饿了你们就给我吃，我渴了你们就给我喝，我病了你们就来看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探访我。那这些义人就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在监狱里面呢？这主耶稣现在没有饿，主耶稣也不会病，主耶稣也不会在监狱里面。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说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就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你操练敬虔，你要从小事上做起，而且你要留心去做。那你还有一个很重要，我刚才讲了那个操练锻炼身体很重要，是坚持。操练敬虔也是很重要，是坚持。你跑步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运动，但是跑步也是很枯燥的，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你就跑，而且沿途也没什么多风景给你好看，你就不停地跑。那操练敬虔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很枯燥，在人看来。如果你二十号你要读圣经，一天如果你要祷告3次，每个星期天你都要去教会敬拜神，你要很忠心的那个按照神的吩咐实行11奉献，这都是很基本的。有时候你觉得也没什么果效，是很枯燥，你就是应该这样做。那你要不要忽视了这些基本的操练？那个锻炼身体也是这样，如果是那个最基本的那敷练了呢，你别想看到那个后果或者那个结果。一个运动员他从来没有说他一上场就可以比赛就可以得冠军的，他的下面呢就是要反复的不停的做那些最基本的动作，而且那是很枯燥的。你去问任何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运动员， 他在下面做的和整个的反复的做，打乒乓球也是一样的，同一个动作打几万次。所以你不要看到打乒乓球都是很精彩，其实在下面训练的时候就是同一个动作打几万次，这是操练。那进前也是同样的，要操练的。你不能说我很热心，我这一周我每天祷告，每天读圣经，星期天我也来去个人聚会的参加，但过两天你就没有热心了，那个不会成为你的性情。你的性情怎么就是已经住在里面，已经成型了的，你遇到事情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自然就出来，那叫你的性情，那叫神的性情在你的里面，这叫做基督成型在你的里面了。那要通过反复的操练的。那你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属灵伟人传记，很羡慕那些属灵的伟人，看见他们为神做大事。那你要给我们讲的那个宋三杰弟兄，宋三杰弟兄呢，他在纽约那个协和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个神学院那是一个自由派神学院，其实现在也是自由派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是一个自由派神学院。那时候神学院的人认为那个宋三杰弟兄疯了，就居然该把他给关在那个疯人院去了。对，他在疯人院里面被关了193天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对那个宋三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训练。他一方面是让人看见人生百态啊，在疯人院里面什么人都可以看到。他看见那些人，他就想到这些人，想到地狱里面那种可怕，他就觉得这些他对这些人有负担，对他对人的灵魂特别的有负担。所以他出来以后，特别神特别使用他，他叫做奉心布道家，就是他特别对人的灵魂有负担，拯救人。但是很重要的，他在那个疯人院里面被关了193天，其实不是193，前面那一段时间里面，因为他刚刚进去的时候他觉得无所谓，他就很轻松似的，他就在那里面跟神有很好的交通，他就读圣经，他把圣经读了40遍在那个疯人院里面。而且他不是这样随便的读40遍，他是从40个角度来读圣经，所以他可以从40个主题来读圣经。这是他在日记里面写的，对他讲神的爱，那他这一遍他就全部读神的爱，他就把圣经读一遍，他把就从神的爱来看圣经，神的公义他就从神的公义来看圣经。所以你看那个宋三杰是很能讲道的，而且也很能写书，很能写东西，因为他对神的话是那很反复的读。那这是一个操练，不然的话，而且他回到国内的时候神父会大大使用他。那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在韩国汉城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叫汉城纯福音中央教会。那有人说他们的会员大概有80万，那现在也不知道到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反正整个汉城基本上都是他的那个地信徒。那这是那个汉城纯福音中央教会，那很多人都想建一个这样的教会。那他们的主任牧师叫赵荣基牧师，很多人去向他学习，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在赵荣基牧师他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他开始学习侍奉是跟他的岳母一起学习的。那时候他刚刚从神学院毕业，他在他岳母的教会里面带着跟他学习侍奉，帮着跟他岳母一起侍奉。那他岳母是一个很注重祷告的人，那就经常要求他就是带着被子到教会去祷告，祷告累了就睡觉，睡觉醒了又继续祷告，就在教会里面这样祷告。那没有，如果没有这个操练，他以后不会建这么大的教会。这祷告读经，这是那个基督徒最基本的操练，所以你要过敬虔的生活，这是最基本的敬拜。那主日的聚会更是这样的，我们在大学聚会，我不是要鼓励那个形式，我讲一天祷告3次，你去看那些穆斯林的学生，我们在大学聚会的时候，穆斯林学生到了时间他就不去祷告了，一天祷告几次是固定好的，不过他们是为了完成这种。但是基督徒啊，也是我们说虽然批评他们那样做，但是基督徒连那个祷告的心，连那个祷告的次数根本都赶不上他们。那你对神的那个敬畏呢，其实你跟他们对那个信仰的态度比差很远。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敬畏神的心，你不愿意在这些最小的事情去操练，你很难很难进前度日，很难的。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上那个旧约感论，我们上完了也在想，说一个人要在世上敬畏神进前度日很难的。以色列历史上那么多的王，有敬畏神的，有不敬畏神的，但是一个人真正要敬畏神度日是很困难的，在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而且以后的日子越来越难。那比如刚才我读了，还说讲讲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不可偷盗，我来讲那个难了。那在过去啊，那个偷盗的观念都是很清楚的，但是你慢慢，你如果到现在，有时候那个偷盗的观念都会变得很模糊的。所以现在很容易，最简单的举例子，你上网，你上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下载，但你要知道有的东西其实是有版权的，那你是不应该下载的，但是你下载了没人知道，也没人说你那偷盗似的。但如果你对神没有敬畏的心呢，你就不做。万一你上网，我们说上网你都要用那个无线网，那很多人的无线网是没有加密的，你到电脑一打开你就可以用它的无线网上网，那其实这是一个偷盗的行为。你虽然说你那个反正那个人没有损失什么，那个人是没有损失什么，但是那个无线网公司就有损失，因为那个标准会越来越模糊的。如果是你不敬畏神的话，你看不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很清，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你才能够啊，在凡事上来明白来体会神真的要让你怎么做，不然的话你就随着这个世代走。你现在跟那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去谴责你在网上下载东西，世上从来也没有下谴责你去用别人的无线网上网，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但是如果是基督徒，你对神有敬畏的心，那你这里不应该这样做。那不这里讲，为什么我在前面加个靠耶稣进前度日呢？那前面是信耶稣得生命，你信耶稣已经得生命了，你是不是就可以自然的进前度日呢？那这是基督信仰跟别的信仰最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你不可能靠自己进前度日的，一定要靠耶稣才能进前度日。不仅仅是你要信耶稣才能得生命，而且你得了生命以后，你还要紧紧的靠耶稣，你才能够再次进前度日。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一个人在你进前度日的。那他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非常的清楚，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这是讲到神对那个信徒的修剪，说你不能做的事情你不要做，你犯罪的那个不合神心的地方神会修剪我们的，就是凡属我不结果子枝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不能靠自己去结果子，也更不能靠自己去进前度日，一定要在耶稣里面，耶稣要在你的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耶稣重力信耶稣在住在你的心里面，而且你一直要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耶稣很喜欢干净的，所以你一定要让你的心很干净。耶稣也，你要让耶稣住在你的家里面，你的家也要干净。你要让耶稣住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也要干净，你要洁净，这样神才能够住在你。最开始那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是金碧辉煌了，神悦纳他们的奉献，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但是到后面他们离开神，甚至在圣殿中立偶像的时候，圣经里记得很清楚，神的荣耀就离开了，神就不住在那里面，神就不住在圣殿里面了，所以那里只是一个空的一个建筑。所以当外邦人来把圣殿给毁灭的时候呢，他们还在纳闷， 圣神的圣殿怎么能够被人给毁灭了呢？因为很简单，因为神已经不在那里了，那里已经不是圣殿了。神同在的地方才是圣殿，神同在的地方那个才是圣洁。那每一个基督徒在复活的时候，你一旦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你藏在耶稣里面，耶稣就藏在你的里面，你才有能力尽前的度日，你才能够为耶稣多结果子。那接下来那个彼得会讲那个基督徒成长的八个步骤，因为这八个步骤就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了，所以说你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自然就会结出果子来的。刚才我今天讲生命和金钱，一个讲的起点，一个讲的一个总的原则。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彼此共勉，去操练金钱。我们得到了生命，我们将这个生命更丰盛，金钱的度日，让人一看出来你就是不一样的，你是属神的。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他前面用那个神的神能了，这是一种能力的。如果金钱度日是一个很大的能力，不仅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身边的人。你信耶稣，你已经得到那个生命。更重要的，我就是盼望我们要靠耶稣再次金钱的度日，这是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呢，我们本是软弱不配的人，我们本是污秽不堪的人，我们本来是不认识你的人。主，但我们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要得到这救恩，预定我们要得到那永生，而且预定我们将来要进入你永远的荣耀里面。主啊，这实在是出自你，不是出自我们，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祈求你更大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是为你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让我们在世的日子学习敬畏神，学习虔诚的在地上度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主，我们不怕在世上有什么困难，也不怕在世上有什么磨练。主啊，但是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总要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你不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你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尽力的去做。你是让人看出神你与我们同在，主要因为你的应许，凡你所吩咐我们的，你就让我们去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神你与每一位你的儿女同在，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无论在家中、在工作中还是在教会中，都是你的见证。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参照你也是说在这个是在知识者如果也像